从这个礼拜开始呢，我们会思想一本旧约的圣经，叫《尼希米记》，主题就是主啊来复兴我。好不好请我们一起同心祈祷呢？天父，我再一次多谢你，给你宝贵话语作为我们生命的指引，求你就藉着你的话语去提醒、劝勉、教导、督责、改变我们，奉耶稣名求，阿们。在1944年9月2日，一架美国的战斗机在太平洋的上空被日军击落。当时这个美国的飞机是有9个飞行员，9个都跌了落海，8个是被日军俘虏了，其中4个立即是被处决，剩下的其他的4个呢，后来也都是被杀，并且煮熟了来被日军就吃了他们。9个人当中只有1个生还，这个生还的当时只是20岁，他在海上漂流了很多人，但他有一个意念，我要生存，我要生存，因为我要回家。结果隔了几天之后，一只美国的潜艇看到他的踪迹，浮了上面救了他。事隔了很多年，到这个年轻人当时是20岁，去到65岁的时候，他被选上了，是成为美国第41届的美国总统。我所讲这个不是谁，就是 George Bush， 布殊总统。在同一个战场、同一个时期，有一个人的名字叫做史尼玉悟。史尼玉悟当时是有24岁，在布殊被救起13日之后，美军成功登陆了这个印尼的摩洛泰岛。当时摩洛泰岛是一个战略性非常重要的一个岛屿，美军去反攻中途岛，赢了之后控制整个的太平洋，而去进攻日本其中一个很重要回去这个菲律宾的，就是这个印尼这个岛屿。当时这个的尼玉这个史尼玉同一个战场跟美军争战，他是日本的军队，他是属于台湾的阿美族人，在台东东河乡长大。1943年是被日军被召入伍，被送到去印尼的摩洛泰岛跟美军作战。布殊被救起了第13日之后，美军成功登陆了这个摩洛泰岛，跟日军短兵相战，日军节节败退。史尼玉悟在混乱当中走路，就迷失了路，于是走入去个丛林，找不到自己的部队，于是他怕被美军捉到，就越走越远，越走就越深。到了1974年，事隔了30年，有一天岛里面的一些居民就向印尼警察局投诉和报案，说有一个几乎没穿衫裤的野人在丛林里面出现。于是印尼当局就派警察用了30个小时去搜索，终于找到这个野人。这个野人就是史尼玉，他的名字很难读，史尼玉是一个阿美族的名字。当他被发现的时候，他身边还有2支步枪、18发子弹，即是他没有用过子弹，即是没有打过野兽，一顶钢盔、一把军刀。当他被捉到的时候，他还以为是被美军捉住。史尼玉悟就是阿美族的名字，从军的时候他的名字就改了，就叫中村辉夫，似似的日本人这样。因为我们知道当时的台湾是被日本统治，所以台湾人呢是被召去跟日军打仗。1975年他回到台湾，回到家了，就是他的太太和他的仔，因为他当兵的时候，他太太刚刚是有了新纪，那他太太和他仔就来接机。但他太太在30年前知道他是日军通知他，说你丈夫已经阵亡了，所以他就改嫁了。他回到台湾的时候已经是56岁， 無以為生，於是他就在花蓮的文化村那裡是扮一個野人，是被日本遊客去影相。有人問他，有什麼比你可以捱了30年在個叢林裡面？他說只有一個觀念，我想回家，我想回家。布殊他說我想回家，他捱了幾天。史尼翁他說他想回家，他捱了30年。在同一個時期，同一個戰爭，有一個30多40歲的男人，當時在廣東的威井裏面，是跟隨伍官旗將軍打這個遊擊戰。在1944年的時候，根據他所寫的記載，是日本當時已經開始衰退，他臨死的掙扎，一連串的進攻，游擊隊損失慘重，他幾乎沒有命。在荒野落途的時候，他說我不捨得，我不捨得，我要回鄉下。因為那一年是他和他太太第一個的愛情結晶出世，終於捱過了。到了1945年的時候，戰爭結束，去回鄉下。這個男人就是我爸爸，出生的就是我家姐。我還有一個大哥，他是跟孫立人將軍去到緬甸打仗，他也都捱了很多的苦，說我要回鄉下，於是他們就回鄉下。怎不知我大哥回鄉下之前，為了要慶祝，當時在緬甸慶祝，我根據我爸爸說，就說他吃狗肉，他吃得多頭，第二天就死了。打仗打不死，吃狗肉吃死了他。我父親回到鄉下之後，發夢都想不到，沒多久國共戰爭。當時他一個好的朋友是孫教士，就說共產黨是不能夠容許你們的，你走去香港。我父親經過很多的掙扎，終於帶著我們一家逃到了香港。我還記得很清楚，那天早上一早，我爸爸早幾個星期已經落了香港，只剩下我媽和我們所有的兄弟姊妹。那天很早起身，媽就叫醒我們，快點走啊，快點走啊。在一個很匆忙的時候，我還記得離開，去到廣州火車站，人山人海，當時已經天黑了，黑麻麻，上了火車，我們幾個躲在那裡，媽說千萬不要出聲，火車開，外面還有機關槍大炮的聲。隔了幾十年，我第一次回大陸的時候，那種恐懼的感覺就來到廣州的時候就浮在我裡面。去到香港的時候，我父親很不如意，被老闆賺，賺錢又賺得少，就在這個時候他收到上司伍官旗將軍的一個來信，說你回來中國為祖國效勞，我已經請了葉劍英跟你寫了封信，保證你沒事，你來了。我父親就很想回去，但是他心裏面有另外一聲音說你想清楚。結果他就跟我媽做了一個決定，他以為這個是兩全其美的決定，就叫我媽帶著我弟弟和我妹妹，我弟弟當時是4歲，我妹妹當時是3歲，我是6歲。我和我家姐就留在香港跟爸爸在一起，弟弟和妹妹就跟阿媽上到去廣州。但這次不是分離， 而是永别。当我妈上到去大陆的时候，即刻被公安捉住，说她是地主的太太，是魏官员的妻子，就开始公审。经过三个星期惨无人道的公审，我听我弟弟讲翻话，我妈忍不住晕了，就拿牛尿来淋醒她，再去公审。三个星期之后的一个早上，当我弟弟起身，发觉阿妈在房吊颈死了。从那时开始，我父亲从没提过乡下这个字，从没想起故乡这个字。对他来说，这个是一个咒诅，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痛苦和挣扎。在这个方面来看，布殊和这个的李光辉，他改了名字叫李光辉，是比他幸福得多。故乡，我想我们流落在美国的人个个都会想到回乡下。我今晚我就回香港，但是乡下对我们是什么东西？对我来说，我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也都是经历过这样的家庭的故事。一想起乡下，无数的感情就飘起上来。当我在历史里面见到这些人，成千上万的人离开打仗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走到去大后方重庆，去唱着松花江，唱着长城谣。我一看到一听到这些歌的时候，就哭。但对我爸爸来说，绝对不可以提故乡，是一个的恐惧，甚至在香港里面都有一个恐惧，内疚里面生存。但是死前的两三年，他体验到一样东西，原来我们在世上只不过是一个寄居的客旅。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更美好的家乡在我们等着我们，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家乡。希伯来书说这个是更美的家乡。今天我想跟大家说一下以色列人的故事。以色列人真的跟中国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是故乡。屈原有首诗这样说法，鸟飞返故乡兮，胡死必守幽。那些雀仔，他都是想着飞回到他自己本来的地方。个狐狸死的时候，他的头一定向着他的出生的地方，所以狐死必守幽。三文鱼，他临死产卵的时候都要回到他原乡的地方。动物尚且是这样，更何况我们有血有肉有泪的一些人。当犹太人被掳了去到离开他们的上帝为他们预备牛奶乳物的地方，被遷徙到八百里以外的伊拉克，今天的伊拉克的地方，即是当时的班比伦。你可不可以想象到他们的心情是一个怎样？诗篇第137篇，其中一个犹太人就这样写这首诗，向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海边坐下，一追上锡安，锡安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乡下的地方，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首锡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喜爱的，情愿我的舌头贴在上膛。在这首诗啊，诗篇137篇，你会看到当时那些犹太人的心境是怎样。一想起耶路撒冷，一想起去乡下，他就哭。当那些外邦人叫他唱，你唱首来听，唱首长城谣， 唱首《松花江》一唱的时候就喊了，更何况是神的子民，上帝为他这个流奶与蜜的地方，更何况听闻说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毁，耶圣殿一片颓垣败瓦。我们会问上帝去了哪里？为什么上帝的庙、上帝的居所竟落得如此的地方？就好像今天我们看到教会的荒凉，我们说为什么教会是变得如此的荒凉？三藩市有很多很大的教会，一座座座很大的教会，但里面是空空。我们会问Mission 区成为什么的 Mission？ 大麻、贩毒、罪案，神去了哪里？这个星期开始，我就要跟大家去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叫做尼希米。尼希米是犹太历史里面一个英雄，一个伟大的领袖。尼希米记是一个每一个领袖、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要读的一本书。但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那个背景情况。犹太人大概在公元前2000年，上帝呼召了亚伯拉罕离开吾尔，去到巴勒斯坦的地方建立他的家，回去建立他们的家。到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经过大卫王和所罗门王的统治，以色列是当时最大的强、最强盛的国家，扩充国土，奠定以色列国的地位。但可惜所罗门晚年的时候荒淫，行为不是神所喜悦，他死后国家分裂，分为北国和南国。北国的有10个支派，南国的有2个支派，以犹大为主，北国称为以色列，南国称为犹大。但是两个国家兄弟相争，永无宁日，你打我，我打你，不为上帝所喜悦。到了公元前722年的时候，亚述人就灭了以色列国，北国就沦亡，以色列大多数人走到去南方，去到犹大的地方。再过了300年，在公元586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领军进攻耶路撒冷，圣殿被毁，跟住国亡，所有犹太人就被掳到去今日的伊拉克的地方。当时耶路撒冷完全颓垣崩瓦，圣殿被毁，是以色列人历史里面最黑暗的一页。但是巴比伦强盛了70年，又被波斯灭了。波斯王不同这个巴比伦没那么苛刻，容许犹太人回去。在犹太人历史里面，就曾经3次从800里以外的地方回去到巴勒斯坦重建他们的国家，这个称为第二次出埃及 Second Exodus。 第一次有一个叫所罗巴伯的人率领，第二次是80年之后有一个以斯拉率领重建圣殿，第三次是最后一次，就是尼希米所率领重建围墙，是已经在以斯拉13年之后。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一段圣经，尼希米怎样跟以色列人回到去乡下地方重建这个家园。首先我们看第一节至第四节。第一节至第四节，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士西王20年，基斯流月，我在书山时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兰尼，因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就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祷告。尼希米是什么人？第十一节就告诉你，他是波斯的酒政。我们不要误会， 以為酒政咧就好似啊 bus boy 啊或者呢個 waiter 咁樣，即係唔係啊，絕對唔係我哋餐館洗盤碗嗰啲人嚟噶，唔係啊。酒政喺當時係位高權重嘅大官嚟嘅，係當時一個非常重要嘅職位。皇帝身為一國之君，一人冇人之上，萬人之上嚇。冇人之下，但呢个皇帝就怕一样嘢，怕俾人陷害，怕俾人落毒药，所以啊，佢食嗰啲嘢咧，佢唔直接食，佢揾个人同佢食咗先，睇下有冇中毒，佢先食。佢饮嘅酒，佢唔会直接饮，揾人试咗嗰啲酒先，得啦，咁咧又好味，又冇毒啦，咁佢就饮啦。咁呢个系边个咧？边个试食嘅咧？边个系先饮嘅咧？就叫酒政，即是说皇帝都要审佢食佢口水尾嘅。这个酒政咧，一定是皇帝的亲信嚟嘅，吓佢将所有的佳肴美食全部话去品尝晒啊！任何人想放毒，佢就先死。所以皇帝的护身符就是呢个酒政啦。所以同皇帝有一个好密切的关系，是皇帝的親信，往往可以垂簾聽政，影響整個國家，好似啊張玉鳳一樣。你知唔知邊個張玉鳳啊？有幾多人識張玉鳳啊？你哋唔知邊個張玉鳳啊？咪毛澤東個酒政咯。毛澤東最信任嘅人叫張玉鳳啊，本來喺火車做服侍噶，而家後來揾咗佢啊嚇。第日你睇下《百年神州》，我會講張玉鳳嚇。作為一個嘅酒政啊，本來可以利用佢嘅嚇高位權勢大賺外快啊！只要喺皇帝面前講幾句好話，就盤滿缽滿啊！只可以咧嚇，只要佢做啲手腳啊，佢就升官發財噶啦。所以點解甚至喺美國嗰啲高官點會咁有錢嘅咧？梗係有啲窿路啦，嚇！但係尼希米唔係咁樣嘅官啊，尼希米絕對唔係一個咁樣嘅貪官啊，佢係一個咩啊？佢一個流淚嘅英雄啊！第一節至第四節啊，故事發生喺冬天啊，叫做基斯流月二月，基斯流月中就係冬天嘅時候啊。當時亞達薛西王20年，即係公元前445年至到445年。在最出名的城叫舒山城，是波超王朝的国都，即好像今天的华府华盛顿府一样。第二节告诉你，那时有一个弟兄哈兰尼带着几个犹太人，我问他们耶路撒冷那些犹太人的情况，尼希米问他怎么样，而这班人是很诚实的，不是报喜不报忧，他们坦白说没瞒了这个真相，他们说他们遭大难受凌辱，并且在耶路撒冷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他们已经两次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家园，经过了八十多年之后所得的消息是什么？颓垣败瓦，一片亂晒大陸，遭災殃，受凌辱，遇到很大的困難。這一班人哈蘭尼，這一班人不是報喜不報憂，不是面對著尼希米的大官，哇，說些好話給他聽，我們不知道多好，我們怎麼好法，怎麼好法，不是啊，他在尼希米面前說一些誠實的話，遭大難被凌辱，城墙拆毁啊！今日无论是国家、教会，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咩啊？就是报喜不报忧。啊，我哋情况几好啊？我哋教会几好啊？啊，钱又有啊？啊，我哋又可以个个礼拜都嚟聚会，几好啊？唔错啊！吓啊，个个礼拜都有牧师讲下道，几好啊？啊，前途一片光明。有什么不好啊？你说不好啊？你想唱衰我们啊？唱衰我们三环市播道会啊？唱衰我们国家啊？ 唱衰我哋香港啊！嚇、啊，我唔明白點解我哋中國人從唔肯去面對個現實，睇下今日我哋嘅情況係點樣啊！我就諗翻起一個故事。中國有一個好出名嘅哲學家叫莊子。有一次咧，嗱，我中意講個故仔，我講俾啲孫聽咧，笑到嘻下嚇。莊子就同嗰啲學生有一日咧去 field trip 嚇、啊、去旅行，咁啊上山啊見到咧啊以前有一個森林啊，啲樹冇曬，剩翻一棵好大好大嘅樹喺度，就見到有人喺度即係伐木，即係斬樹。咁啊，莊子同埋啲學生就問嗰啲工人啦：，我想問下呢棵樹咁大咁高，點解你唔斬咗佢啊？其他你係斬啊？嗰啲工人話：你唔識嘢啊！呢棵樹冇用啊，燒又唔識，又唔得燒，做木材又唔得，做家私又唔得，呢棵冇用啊！莊子一諗到嘅時候，就對啲學生話：嗱，做人一樣啊！如果你冇用咧，你就可以生存啦。你係太有用嘅時候咧，呢就實死嘅。其他所有嗰啲有用嘅樹咪俾人斬曬，唯獨是呢一棵冇用嘅樹，咪可以仍然生存咯。陽修就必死噶。跟住咧，莊子就帶住啲學生落去下山啦，去一個好朋友嗰度咧下食飯啦。呢個好朋友咧就最緊要咩？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啊嘛！殺只雞請食飯。就叫工人，喂，整只鸡嚟，豉油鸡啊！咁啊，个工人话：主人，我屋企只有两只鸡，一只生蛋，一只唔生蛋嘅，杀边只？梗系杀嗰只冇用嘅啫啦！嗰啲学生听到之后，咦，阿 Sir， 你明明教我哋话咧，千祈唔好做有用嘅人，有用嗰时候必定俾人锯嘅，俾人斩嘅。咁而家嗰只鸡冇用，咁俾人锯，咁究竟我哋做有用啊，就冇用啦？咁啊，庄子又好聪明。是做一个介乎有用和没用之间，有时你是需要有用，有时你是需要没用，要看个情势。这个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所说的忽是忽非。希腊文就挺好，你你乌乌，做一个人就要做你你乌乌，有时就要这样做法，有时就要这样做法，睇人點睇法、啊、所以往往係昨日的我打到今日的我，今日的我打到聽日的我，忽是忽非。有時要做有用，有時做冇用，咁你就生存到啦。你咁樣咧，你就掂啦。咁我諗翻起一個人，我諗大家實聽過呢個名字，叫錢學森。有幾多人未聽過錢學森啊？你知道邊個錢學森啊？科學家嚇、啊，所謂兩蛋一星的之父嘛，兩蛋一星之父。什麼叫兩蛋一星啊？原子蛋、氫蛋和人造衛星是靠錢學森啊，即是發明出來。錢學森是誰來的呢？錢學森呢就是1933幾年呢就來了美國，在 Caltech， 然後去了 MIT 讀書，跟一個很出名的科學家 Carman、啊、就拿到個 PhD， 然後就加入了美國嗰度咧，係做呢一個飛彈，做呢一個導彈嚇嘅研究，火箭嘅研究係機密嘅工作。當佢1949年要入籍美國嘅時候咧，美國嘅調查局就發現咧，佢同周恩來嘅助手咧係有啲啊有啲來往，懷疑佢係中共嘅間諜，所以咧就唔俾佢啊唔俾佢入籍，並且咧就要準備要拉佢捉佢。咁當時 Caltech 啊，佢喺 Caltech 教書咧 ，Caltech 呢個學生啊。啲老師啊、校長就個個咧就抗議，結果就放咗出嚟審，又開始咧進行5年嘅審訊。五年嘅審訊之後咧，結果咧判佢敗訴。當時咧因為韓戰結束啊，所以佢美國就同中國咧大家啊即係商談，就用11個嘅俘虜咗11個嘅美國嘅空軍，就嚟交換錢學森。錢學森就送翻中國，呢、這個11個咧啊美軍就翻嚟美國。因為美國人以為他都5年沒有接觸過機密工作，想著什麼都不記得了，回去怎麼知道回去5年之後就弄了個導彈，沒多久是原子彈，所以有人說錢學森 一個人啊，係值三個師嘅。哇！好出色，好叻嘅人。但係咧，喺中國咧有個叫三錢，三個姓錢嘅都好叻嘅。一個叫錢三強，係核武專家、核彈嘅專家；一個錢學長，力學專家；一個錢學森。三錢啊，即係中國最叻嘅科學家三錢。嗰兩個錢咧，喺文革嘅時候，全部俾人鬥臭，死得慘。唯有一個係永遠不倒翁嘅，就係錢學森。點解啊？佢睇到莊子啊，講幾時要講嘅説話，幾時做有用，幾時做冇用。在大饑荒毛泽东要推人大跃进的时候，他就写了一篇文章，说什么100%的光合作用可以一亩地不知道几多万斤的蔬菜可以出来，全部车大炮。毛泽东看到之后很开心，然后就用这个来做科学根据，一个科学家都这么说法，为什么不打啊？搞出4000万人饿死。我不明白一样东西，或者在一個這樣的政治環境，在一個這樣的情況之後，我們被迫說一些違背良心的說話，被迫呢是說一些不實在的說話。但我想想，我們個人都是很多時候是這樣的，我們不是看到真正的情況，我們往往是報喜不報憂。但是尼希米不是這樣，尼希米是鼓勵這些人，你說一些實際的話給你聽。今天我們在教會一樣是擘大眼嚟睇睇我哋嘅教会系一个乜嘢嘅境况啊！望下周围嗰啲空位啊，睇下以前啦，睇下而家，我哋会问啊，我哋神嘅家喺一个乜嘢嘅境况当中？系咪我哋需要去复兴？第四节你睇佢点讲法？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哀哭几日，在天上神面前禁食祷告。我们看到尼希米之所以是一个伟大的英雄，就是因为他一听到的时候，他不是就是说有没有搞错啊，这班友啊，回了去啊，这么久啊，什么事都做不成，做成这样大发雷霆。他不是啊，他是说什么？我有罪啊，我都有份啊。你看看怎么说法，尼希米的反应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想的。他不是置身度外，他不是说好彩我不在耶路撒冷，好彩我没有回归，好彩我留在这里，不是啊。今天我想我们很多人都置身度外，隔岸观火，好彩我不在教会里面是执事，好彩我不在教会里面，好彩我离开了三藩市播道会的、早点不在这里。不是啊，不是置身度外啊。今天我想基督徒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有一个英文字 apathy 啊。什么叫 apathy 啊？漠不关心，与我无关。有一次有个学生什么都不做啊，懒到死的。于是个老师就在那里粉笔大力写字 APATHY。就問啲學生呢、這個咩字？點解？就問到呢個最最最懶學生，起身伸下懶腰，關我乜事啊？這個老師話 ：You are right， apathy 就係關我乜事啊？會唔會我哋係咁樣置身度外咧？你睇一睇，佢唔係大發雷霆。他不單止不是置身度外，他也不是問有沒有搞錯，搞成這樣，誰這麼沒用，炒他魷魚了，不是、他不是這樣說法，他反而呢，你看他的反應是什麼。其實遇到這樣的情形，通常我想我們有三種反應。第一，走路，走得快，好世界，走得摩，沒有鼻哥，最重要呢，我們走，好彩我不在那裡，好彩我不在耶路撒冷，如果在那裡就死定了，好彩啊，好彩來了大浮啊。第二，置身度外，不關我事，好少理， 啊，總之我個個星期嚟到教會聚會就算啦，你得教會係點啫？唔需要你。第三就大鬧、咒詛、悲嘆、搖頭，所有呢啲都唔係領袖所為，呢啲唔係尼希米嘅睇法。第四節你睇下尼希米點啊？他禁食禱告，咩叫禁食啊？禁食唔係冇胃口唔食得嘢嘢，唔係咁嘅意思啊，或者求其食一兩啖唔係啊。禁食係有目的嘅，有個目的係咩？個目的係同神親近啊，唔單止咁樣。禁食其中一樣嘢係要話俾，要自己話俾自己聽。我雖然好肚餓，我好想食嘢，但我可以唔使食噶，因為有一個更加重要嘢我去做，我咪唔使做。譬如你今日你而家幫緊你太太，或者幫緊你做一啲好緊要嘅嘢，或者一個外科醫生正係做緊手術，做到最緊要嘅啫。啊，夠鐘食飯，拜拜，咁就走去啦。香港有個醫生就係啊，即係做咗手術嘅時候啦，啊，我而家唔記得啦，要投資乜嘢，要走去投資咁先做。呢啲就係冇咁樣嘅醫生，唔係咁樣噶。禁食係想話俾我哋聽一樣嘢啊，我一樣更加重要嘅時候，我唔需要一定要聽我身體所dictate， 即係指示我要做啲咩嘢，因為我有一個更加重要的一樣嘢。尼希米作為一個嘅猶太嘅領袖，遇到咁嘅情形，通常嘅反應係失望啦、憤怒啦、走佬啦、置身度外啦、恐懼啦。冇錯，呢啲都會好容易會喺裏邊。禁食嘅意思即係我唔使一定俾啲嘢控制住嘅，我唔需要俾啲慾念喺度牽住我鼻子走嘅，我唔需要俾啲憤怒操縱住我，我唔需要俾呢啲指責啊操縱住我。禁食禱告係一個完全唔同嘅方向。是有切肤之痛，一个肢体受苦，整个身体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整个身体快乐。跟住你睇一睇尼希米点样祈祷法，第五节至十一节。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你向我谨守你诫命的人，你向爱你谨守诫命的人施行慈爱，愿你睁开眼，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以色列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们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行你所认为邪恶的，没有遵守仆人摩西所吩咐我们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将你们分散在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守我的诫命，你们被赶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你们召回，带我到这带我所做此为为我的带到我来这个居所，这都是你仆人你百姓，就是你亲手救赎的人所愿望。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祷告。尼希米的祈祷，他伟大，伟大做什么东西？他叻叻在啲乜嘢嘢？佢唔單止唔利用佢嘅職權走後門啊，佢謙卑喺上面前走上門啊！你留意佢點樣祈禱啊？第一個去讚美神，喺一個咁樣嘅時候，佢仍然讚美神。佢話：我嘅眼光唔係睇呢一啲嘅環境。我成日諗一個問題：乜嘢叫做現實啊 ？Reality。咩叫現實？世界上嘅人嘅現實咧，就係用眼睇嘅，睇到啊唔掂啊咩啦。但基督徒嘅眼光嘅現實係信心睇嘅。你嘅眼光係睇上帝嘅應許啊，就睇周圍嘅環境啊。乜嘢叫做現實咧？保羅就話俾你聽，我哋唔係憑眼見嘅，我哋係憑信心。We walk by faith, not by sight。所以在第五節，耶和華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愛你、守你戒命的人，守約施行公慈愛。在危難的日子裏面，在一些看來很灰暗的日子裏面，尼希米沒有忘記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依靠神、讚美神、愛他。兩樣嘢，第一愛他，第二緊守他戒命。第二，在這個禱告裏面，他自己去認罪。第六節，如你睜開眼側耳聽，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 为你众仆人以色列人民祷告，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不是指向人家，是你，一日是你搞成这样，是我和我的家得罪了你。留意一样，尼希米不是替人认罪的，不是谁个衰我替他认罪，他不是替人听道。我们很喜欢最衰是谁，我今天不在听这篇道，在这听道，我们替人听道，不是自己去听。今天会不会我们都是这样？我们不是说尼希米说我就是答案，而尼希米说我不是答案，我是问题中的一个问题。第三，你看他的祷告是充满希望，他给人希望，他拿着上帝的应许，他若犯罪，神就将你分散在所有万民当中，若归回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是天涯，我也在那里召聚你们回去你的乡下，上帝的家，带我所选择到你的居所，是个应许。我们违背了上帝的时候就会四散的了，遵守的时候神会呼召我们。第十一节说，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仆人的祷告，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今天我们就需要这些这样的人，今天我们就需要尼希米这样的人。怎样可以复兴这个教会？不是去指责，而在上帝面前承认我们都是一些很卑微的人。怎样可以整到整个国家会兴起？不是只手指着谁谁，而是我们在上帝面前说，我和我的家都得罪了你。看看我们今天教会的光景，在九月的时候，整个华人的播道会来到三藩市开会，你请我去讲道，讲的问题是什么？面对一路衰退的华人教会，我们怎样去面对？教会，尤其是广东话的教会，在北美洲是一路衰落的，不是只是这间教会，几乎全个北美，无论是加拿大或美国，都遇到同样的情况。不单止是广东话的教会，所有这些传统的华人教会里面的英文道越来越少人。于是他们问我可不可以讲一方面的信息，我们不好是报喜不报忧，但我们也都不会失望，也都不会沮丧，因为我们不是我们的力量，是上帝的力量。求主帮助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主啊来复兴我，今年的夏令会是叫主啊来复兴我，但是呢，今年是最少人参加夏令会的一届，或者大家有很多的理由可能是，但你没想下，好像尼希米面对那个家，面对那个国是这样的时候，他的反应是怎样？有时我跟我弟弟谈起上来的时候，唉，你这么远住，你 president 不是在附近，怎么走到你这么远呢？不是啊，上帝呼召我来这里，我就在这里了。我觉得这个仍然是一个可以侍奉的工场，如果你说是广东话的教会可以增长，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问题就是我们看不看到，擘大眼来看一看， 的心是怎样。你面对一个这样的图画的时候，会不会好像尼希米这样的图画？你只要三点钟走来看一看三十号巴士塞满了多少小孩在这里，你走紧呢路或者是这里附近的学校，你看看多少学生在这里，然后再回来看一看我们教会有多少小孩在这里。我们要问为什么，在哪里，问题在哪里？最重要的一样东西都不是什么方法，你希米告诉你回到去上帝面前，我和我的家都得罪了你，求主怜悯。将我同心低头，我一同祈祷，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好像尼希米这样看到这一幅图画，然后我们说，主啊，我们仍然要赞美你，因为你应许过，就算我们四散各地，你都会召回回去你的家当中，因为这个是你的应许。求你帮助我们在你面前谦卑认罪，叫这个教会能够得到复兴。你祝福引领保守我们，多谢你，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